说心里话呀，讲周易可不是说谁都敢嘲弄我胆儿挺大。因为周易这部书啊，刚才我们老说了，这个其大无外，无边无际，其小无内，就像我们这个原子、粒子再往下分，没有分解完，永远分解不完。你看，又小的又无内。但是为什么还要学它呢？说心里话，我学周易啊，也就是4、5年的时间，充其量讲也就是个皮毛而已。但就这一而已就不得了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观，改变了我的价值观，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。可以说呀，悟进周易这个大门，其乐无穷。由此啊，我变得阳光，特别心态。觉着啊，自己活得非常充实，而且呀，精力充沛，这是个引言吧。大家知道，我们党的17届六中全会讲啊，要打造这个文化品牌，要繁荣这个文化市场。胡锦涛总书记在上一次文代会上讲话，用了这么几句话，叫什么呢？文化呀，是民族之魂，是人们的精神家园。要想啊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首先就是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。那么周易呢，作为我们国家最经典的一部著作，它揭示了方方面面的哲学道理。一提到周易，大家就会说那是算卦的书。特别是啊，现在这个周易啊，和我们一些测字的、看风水的、还有摇卦的联系在一起，大家就觉得它呀太玄妙了，太神奇了，甚至呢有几分畏惧它的感觉，觉得它是迷信。特别是看到这个阴阳八卦，看到这个太极这么一转，大家就迷糊。所以说吧，就觉得它特别神奇。那么其实周易是不是这样呢？当我们呢怀着一颗平常心去感触它、接触它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感到周易啊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呢。包括我现在在这讲话，大家在下边捧场，都是周易的内容，都没有离开周易。刚才我们老讲了，说我前几天呢在这个草根学艺上写了几句话，说周易啊就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讲的就是啥呢？我们就是生活在周易的海洋里。大家会问，你这么说挺玄乎，你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啊？你比如说，我们拿着篮子，为什么叫去买东西，不说买南北？我们对一些人，特别是大家反感的人，说他不三不四，为什么不说他不五不六啊？还有，我们劝诫自己的孩子要发奋努力，为什么总是告诉他要自强不息？告诉我们自己心胸要开阔一点的时候，要善待家人、善待朋友、善待同事，乃至善待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，我们为什么讲要厚德载物啊？还有，现在我们建房子，为什么坐北朝南，不坐南朝北啊？像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们周易最简单最简单的内容。一会儿吧，在往下讲解的过程当中就会触及到，那么这几个问题呢也就解开了。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易 是怎么样的一本书，它揭示了什么样的道。按照啊历代儒学大师对周易的概括和总结，那么周易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门老说的群经之始，民俗之魂，百家之脉，是啊华夏思想的源头，中国哲学的鼻祖和炎黄子孙的先生，这是历代儒学大师们对周易画的像。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周易啊，他派生出了很多学派。你比如说我们儒家的东西，儒家讲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；道家呢讲上善若水，还有啊阴阳家、杂家、法家、医学家等等等等，他们这些学派呀都取自于周易的智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易经这部书，也就没有这么多学派存在。那么呢，时间发展到了21世纪，这个科学呀真是日新月异。特别是啊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包括生命起源这个微观世界的 DNA 都破解了。那大家都说了，这跟周易有关系吗？那当然有关系啊。我们说科学技术越发展，革新的越快，那么革新的俩词儿啊本身就是我们周易当中的两卦，一个叫革卦，一个叫鼎卦。我画一画，这个就是卦，上边呢是泽，下边呢是火啊，叫泽火革，革命的革，就是啊去除旧的。接着就是鼎，鼎是什么呀？火封鼎。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，新的事物产生以后我们就要把它巩固住。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 DNA 它也是革命啊。所以说呀，我们有理由说这个周易的智慧啊不但没有过时，反而啊越来越引起啊我们东方民族包括西方学者的关注啊。他呀也在从这个智慧上越来呢越为我们提供精神上的源泉。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就像门老说的那样，要一点不了解周易的话，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，这一生真是太可惜了。第一个问题，讲讲周易的构成。周易啊一共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经的部分，一个是传的部分。那么经呢就是啊八卦和64卦，叫做古经。传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八卦和64卦的基础之上，孔老夫子及其后学们对这八卦和64卦的理解和解说，叫做传。下面呢，这个为了增加大家的认识吧和印象，我把八卦呢画一画，64卦太长，我就不一一说了。这个八卦呀，叫什么呢？乾坤艮兑震巽艮离，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天地水火雷风山泽，叫先天八卦。三横就代表天，也是乾卦，对着它三个短横，六个短横叫做坤，就是地的意思。 在东北角起了一个叫震卦，西北角叫艮卦，东方是离卦，西方是坎卦，东南是兑卦。西南呢是巽卦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朱熹啊，为了加强记忆，朱熹给他起了一个口诀，叫"乾三连，坤六断，震养鱼，艮复碗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兑上缺，巽下断。"说天地、水火、雷、风、山泽，这就是说什么呢？八种自然现象和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八种基本物质，这叫先天八卦。还有后天八卦，这个是谁做的呢？是伏羲氏做的。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啊，周文王觉着他这个卦只能说明天象，不能代表我们世间的生活，于是给他改造了，改造成什么呢？叫后天八卦。我再给大家画一画，这个方位就变了。怎么说呢？从这儿讲，叫除震、其巽、见离、翊坤、月兑、占乾、老坎。这个呢，按照这个易学的这个观点呢，这个表示的是天象，这个呢是表现的地理。这个一会儿呢我再讲。那么《周易》啊，系辞上说了，八卦成立，象在其中矣。就是换了八卦以后啊，我们这个万事万物万象都在这几个卦里头呢。大家可能不信，说这三条就能，我就在这里头吗？对呀。那么除去啊，八卦代表这个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以外呀，它还有别的象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天象征着阳，阳是什么？阳是主动的，是瞬息万变的。阴是什么？阴是从动的，是配合的，是顺从的。那么我就想啊，凡是主动的、阳刚的，都可以说成为阳啊。我们说的阳性电荷、阴性电荷、N 极、S 极，男人、女人，啊，包括我们做的螺丝的时候，还有螺丝钉、螺母呢，是吧？这个钉是主动的，母是从动的，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八卦呀，就把人间万事万物万象都包括在里边了。你像刚才我说那个离卦，就是啊，大家看看后天八卦最上面那一个，上边两个长横，中间两个短横，代表的是火。那么由此我们就想到太阳就是火呀，啊，还有和那个这个和这个五行结合在一起，它表现的很多呀。我再看这个一会儿吧，我们介绍到象的时候再说。就是伏羲氏啊，这个画了八卦以后，我们中国讲伏羲氏一画开天，从此世界变得文明。但是他创了这个八卦以后啊，总觉着还不太够用，它是静的，不能体现社会的瞬息变化。于是呢，他又尝试着把这八卦两两相重，于是呢，就变成了64卦。有了这64卦以后啊，所有的东西全进来了，不但有静的，还有动的。这就叫什么呢？这个阴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把这八卦两两重起来以后，就体现爻位的变化了。这个词儿很生疏，大家一听 也挺别扭，什么叫摇啊？肯定很生疏哈。这个卦呀，能够爻能够动位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卦呀，爻位的变动就出现了。这个我们在自然生活当中的一些动和它都能结合在一起。啊，这个动了以后啊，这个爻位的变动表现在我们社会上，就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啊，决定一件事情，啊，或者要做什么的时候，都和它有关系，能联系。啊，那么爻位一动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是吉和是凶了。如果是吉利的，我们就动；如果是凶险的，我们就止。那么有了这64卦以后啊，就可以指导我们人不要盲动了。这是指的是卦象。到了文王时代呀，这个文王觉着光有卦画没有文字说明，不是谁都能够用这64卦和八卦来解决问题的，于是啊，他又给这个每一卦和每卦的每一爻，根据他个人的理解啊，做了分析，并呢附着在这个卦画的后面，这个就叫卦辞。卦辞啊，也叫这个卦的卦德，也是对这一个卦的这个概括和总结。大家都知道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有这么几句话，叫文王举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。据说呀，这个周文王啊，当时是西伯侯，因为他这个部落非常非常好，就引起了商纣王的嫉妒，这时候就把他招到了这个商纣王的宫廷里头，其实就软禁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周文王非常有智慧啊，他说是在软禁，其实他也没费功，他就在那儿没事演这个周易，这是一种传说。那么周文王给他这个每一卦的附了卦辞，给每一爻爻辞以后，大家就可以用它啊，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导和参考了。下边呢，我们以啊这个乾卦为例，看看呢周文王是怎么样对这个卦进行卜辞的。乾卦64卦，乾卦64卦呢，我们是六画卦啊。上卦是乾，下卦还是乾，两卦搁在一起还叫乾。乾卦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先写上它的名字。叫乾。然后呢，文王给他注的词叫什么呢？元亨利贞。就是这个乾卦呀，具有原始、恒通、有力、正固的性质啊。元亨利贞有原始、恒通、有力、正固的性质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位男人、每一位父亲都具有这种性质啊。下边呢，他呀，这一共是叫六爻啊，这叫初爻、二爻、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六爻，分别呀又给这每一横起了名字啊，做了这个断语。你像初爻写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初九呢叫潜龙勿用，现在我不解释啊，大家有个印象就行了。那么二爻呢叫现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在这儿不念见， 当表现的线。九三爻，君子终日前乾，习惕弱，立无咎。啊，这是九三爻。九四爻叫呢，祸要在渊，无咎。这个里边可以再加上一个字，祸要祸在渊都可以。到了九五，叫肥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那么上九呢，就叫亢龙有悔了。这是对这五个阶，这个六个阶段呢，这个文王做出了一种判断，这个是增加大家的印象啊，不具体解释。那么除去啊这个六十四卦，每卦呢又有六爻，一共是384爻，再加上这个乾卦还有用九，坤卦还有用六，啊，一共啊，这是384爻，加上两个用九用六，再加上64卦呢，做了卦辞以后，那么《周易》这部书啊，就构成了，这叫古经部分，也叫经的部分。下面呢，再说说《易传》。春秋末期啊，这个孔子对这个《周易》啊，特别的喜爱。据说呀，他反复看这个书，做到了什么呢？举则在床，行不离囊。尾编三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喜欢《周易》啊，喜欢得不得了。我在住在哪儿的时候，这个《周易》这部书始终放在我的床边上。如果我是出门旅游，我也带在自己的包里。